第十三年。
哇，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要写读写写这个上课的心得报告？
没有，
没有哈。好，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了，因为我这样一问呢，发觉啊，这个好像都还给我了，是不是？好，这个我不过是这次跟王院长谈过以后，他说要写3000字，
三千字
，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上课的一个做个总结。就是说你所得的心得，把每一个题目呢，会有一个段落或者两个段落，把它做个总结，你所领受的，然后呢，大概要写3000字。至于那个读书呢，你们要自己他王院长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把这个只要写说我看过这本书就好了。不过呢，我是在想呢，其实3000字里面呢，我在想是不是把三个你们可以把这个，要是三个都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是最好。如果说你觉得时间太多的话，来不及的话呢，那你写这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写个3000字的综合报告。否则的话，你们可以把两本书看完以后，再加上我教导你们的东西呢，做个综合。你要是能够这样做的话，你会得到更多的资料。
这样
啊，得了更多的资料。那这个是在于你们了哈，我就不特别要求你们，但是对你们会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相信呢，来到这个课堂里面，我们进了灵里面去运作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你可以不一定都是要成为先知，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先知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而且这些在灵里面的某一些的经历，或者是说看见，或者听见，或者听了别人所分享的。因为你们以后出去在教会里面都是中间分子，做 leader， 做牧师的，那么你们必须要了解。也许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经历，就像我自己，虽然我自己教导这个课程，我在这个预言这方面服侍很多年，我没有办法经历过你们所经历的，不见得啊。你们有很多的经历，也许我没有；那我有很多经历，也许你们不见得有。但是我们起码呢，你要是看到来了学校就要增长见识，是不是？增长见识，好使你以后呢，人家来了你面前的时候，就说：“哎，我要是怎么样做什么呢？那怎么回事情？”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哈。好。我这个电脑是很慢，我需要大概是换新的了，该。OK。
需要加点很高
哈，加点这个加点油 ，OK。OK。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呢，这个你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今天讲的 How do we obtain the spiritual gifts? 我们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那我希望能够讲的稍微慢一点，你们有时间可以把它记下，因为你们做了这个记的笔记很重要哈，很重要，因为这成为你们以后做教导的一些资料的来源。当然你们会看到那本书里面，那有的时候呢，这个若是你们看了这个书里面说这个参考，就是我们介绍的两本书里面，你们看了一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哎讲的好像某些这个写作的讲员他讲的跟我的理解的有一些不太同，那么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商量哈，可以再来探讨。OK， 好，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对于属灵的恩赐，就是说非常科目的。这里面讲过好多次，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那么有一些经文我会不断的提到，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圣经的原则。如果说是神要给你某些恩赐，有一个姐妹，其实呢，我碰到好几个姐妹，她们说呢，一开始呢得到属灵的恩赐，她们都觉得不想，因为什么？她会看到很多东西，觉得张开眼怎么看那些别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她们觉得很奇怪，她们也觉得很不舒服，她们就跟神说怎么回事情，说我不要看这些东西了，就她们那个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以后呢，以后等到上我们的课，她知道说那个是叫异象。他说哇好可惜啊，我现在在跟主来求，我就为他们做祷告，求主原谅他们的无知，然后怎么样呢？他说主啊，求你把这个恩赐再重新赐给我。那么很短的时间，神就把那个恩赐又赐给他了。所以圣灵呢按自己的意思来赐给我们，但是呢神也尊重我们的意思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非常科目对这圣灵的恩赐。那么很多人呢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恩赐，你可以跟神拼命的去跟神来求，因为这个恩赐是来造就教会的。所以你第一个要注意到，这个恩赐的目的是造就教会的，不是提升你自己个人的威望。我记得19岁当时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跟神要18般兵器， 凡是有的恩赐我通通都要。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他有讲预言，有看异象，有翻方言，有这个医病，有赶鬼，这个所以说呢，那里的聚会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就跟神说，通通都要。为什么呢？就是当我进门口的时候，会有大风吹过，有大闪光跟亮光在我的后面会照耀，说啊，吴挺现在来了，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最有恩高的，那时候只有19岁嘛啊。那神只有赐给我讲方言的恩赐，那你知道方言的恩赐，圣经上说的造就自己。那什么叫造就自己呢？就是把自己要建立起来。就比方说我那时候的生命啊，破破烂烂的，需要被造就、被建立。那么有骄傲、有尊敬、有嫉妒，什么那个不好的、不该有的可能都有，该有的可能都没有。好，所以说呢，没有生命。所以说呢，这个。追求生命是最重要的，不错。你看啊，这个圣灵开始来的时候，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来的什么？是先什么？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是不是？主说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是讲了等候主，等候主是什么？那我不用说了，你们在湾区的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等候主是不是？等候主是什么？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生命内在生命的建造，那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开始从生命的建造，第二个才是什么？你们要从上面得能力，是不是？得能力是第二步，但是。等候主跟得能力都不是那个终结点，那个终结点是要走出去传福音，走出去传福音。所以说呢，你要想叫你的传福音有恩赐有果效，你必须需要等候主，学习那个生命，学习那个等候，学习那个内在的锻炼，学习对付里面自我的那个老我。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然后要得能力，得能力，因为你对付的自我对付的非常好，每天就什么呢？闭门造车，是不是有点像闭门造？我不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但是 it doesn't stop there， 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你在那里等候是要为了你走出去的，你等候也不是为了光是等候而等候，你等候什么也需要得能力的。能力，那个能力有一个 timing， 有一个时间。当圣灵的工作开始在那个时候，神一下来的时候，你要抓住。所以说呢，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教导同学说，不仅你要得了属灵的恩赐，你要学习跟着圣灵的流来走。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好几次了。上了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整个的过程？突然我停下来，不再讲课了，就开始跟着服侍了。为什么呢？现在圣灵的流就开始这样做。因为怎么样，这是主的课，主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只能跟他配合，说是的。那么因此呢，你看哈，当这个属灵的恩赐来的时候呢，是要建造教会的。所以属灵的恩赐呢，又像什么一个工具，工具。你修车子没有工具，你用手你可不可以修呢？很难过，很不容易的。好，你要修那些螺丝钉、钢铁的，你用手去搬的，你搬破了指甲都搬不下来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扳手，你必须要有一个 wrench 啊，有一个扳手，你才能把它扳动。同样，这个工具是为造就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呢 ，follow the way of love， 就是说你们要什么寻什么要这个寻求啊，追求爱。这个追求爱呢，其实呢，是对一个生命整个的建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我们追求爱也是永不止息的。你认为你够宽广了吗？你还可以再宽广。那么我常常有时候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要追求生命，很多人说追求生命是不错，有的教什么教派都想追求生命也很好，感谢主。但是呢，这个生命有时候真正好，有深功夫够不够深，只要看被他碰一碰就晓得了。有时候一碰下去以后，这个发觉这个生命呢是嘴巴上提的，而不是说里面的。好，那么因此呢，这个说是一回事，做到是真正的是那才是本事哈。那么因此呢，我们要追求爱。追求爱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我就不会单独的进去更深的讲。其实这里面是非常宽广的，也就是讲的那个等候主的内意，那些弟兄姊妹所操练的那个，就学习追求主的爱。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个做灵恩的这个服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把主的爱拿出去给别人。为什么呢？你借着神的能力，大能大力来帮助弟兄姊妹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时候呢，得到心中的安慰的时候，这就使对方的什么呀，生命开始改变。为什么？他遇见了主，遇见了主。那么遇见了主，对一个很多弟兄姊妹，尤其在还没有遇见过主的这种情况下，遇见主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怎么样，就像约伯记里面说，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这个亲眼看见是非常重要的。我跟这个跟很多同学老妹讲，就说好比说我们在美国，你跟美国人讲说吃北京烤鸭，他根本不吃鸭的， 是不是？法国人是吃鸭，那么欧洲有的人吃鸭，但是美国人他不吃鸭的，所以你给他讲北京烤鸭，他根本就不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有天你把你这个美国朋友请到一个中国餐馆，他做这个北京烤鸭做得很好的，你不要再跟他解释这个皮、这个肉、这个酱、这个饼、这个葱、这个火候的等等的关系，你只要剥一块那个北京烤鸭给他吃一口，他咬开一下，哦 Peking duck very good， 为什么呢？他吃到了。那这个东西呢是最好的口碑，为什么？他回去跟他爸，那就是跟他们家里人讲 ，Oh, I went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That Peking duck is something else. You gotta try it. 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北京鸭很好吃的，下次来就说 I want that Peking duck. 我要北京烤鸭，让他吃到。所以对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说，你一口咬到了主，你被主得到了，那一刻时间说哇，他是活着的。你知道我在19岁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很保守的教会长大。那么因此呢，我在我们的教会连说方言都没有听过的，一下突然到了一个非常灵恩的聚会里面，那个聚会里面呢，有说方言、翻方言、医病、赶鬼、看异象、还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经历哈，那么因此我当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呢，根本都猛查查的。根本就是完全不了解，但是呢，他们就是一点点这样带着我们，所以说呢，从这种情形这样什么，也是从爱的流露到我到现在了，我还记得那一批老先知们，他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follow the way of love， 我们要积极的去追求爱，这第一件事，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就是说呢，当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第一个是就是说积极的去有一个科目，那么有了这个科目以后呢，那么这个恩赐最重要的一种是什么呢？是在这里他是说其中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其中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么这个先知讲道，那么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在没有讲道以前，你必须要领受到神的话。你没有领受，你怎么去做先知讲道？英文是讲的 prophecy。那 prophecy 的意思翻出来是讲预言。那么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词里面讲的这个预言里面有讲宣告，有讲的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因此呢，这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就做先知讲道。那这个先知讲道并不一定就是先知那么先知跟先知讲道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先知讲道里面包括什么呢？神常常把一些感动的话语也许就放在你的心中，你就什么把这个话语就讲出去了。当你讲出去的时候，就是宣告神的话语，甚至于呢，如果说你讲的预言是讲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都是什么属于先知讲道的一部分的里面因为这个神的道里面分为 Logos 跟 Rhema 两种。 Logos 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就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Rhema 是神现在所感动你所讲的。譬如说我们昨天上次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完了是说哎呀我遇见主了，或者有人跟我祷告讲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那个有点就是像先知讲到要什么，就借着圣灵的感动就把一些话语就讲出来了。有的是一些悟性的祷告，有的是什么，是圣灵的感动。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看要学先知讲道。那么先知讲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你说你开始要能够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感动，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早期在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什么，就是先知们被神的灵所感动，就在那里受感发言，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乃是什么圣灵的感动就开始讲出来那些话语那些话语什么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位嘛，是出于神现在的工作，是神会借着这些先知们就讲出来。有时候不一定是先知，神只要感动了他就会讲。圣灵可以感动一个驴使驴开口，是不是？那么因此呢，圣灵可以感动任何人，只要圣灵的恩膏讲，那有时候圣灵也会拣选某些人，就是专门做他出话的器皿，有没有专门做他出话的器皿？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看看呢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领受圣灵的工作呢？那么第一种呢是什么？就借着预言跟暗手所分赐。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们都有看到。提摩太前书呢是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 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好，第一个是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所以说第一点呢，我们要对有些的这个教导来讲呢，有些教导就是说每次我们一提到恩赐的时候，他们就说那生命怎么办，好像这个恩赐来了，生命就通通会被拆毁了，会被这个损失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个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的。那怎么建造教会，就是把基督有形有体的建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个教会就会被建造起来。如果说我们每个人没有被建造起来，那么教会怎么会变成坚固呢？不会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恩赐是什么呢？是建造教会的。那么今天既然是建造教会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提我们什么，既然要求恩赐，就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因此呢，这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以后得了这个恩赐，我们不太注意的时候呢，就把它轻忽掉。我甚至碰到有些弟兄姐妹呢，他在会说方言的时候连方言都不说。我说为什么就不说，他说我也不晓得讲什么，所以我就停了。听了好多年以后也不会讲了。哎呀，我说好可惜啊！啊，因为什么？他对真理不了解。要是知道真理的原则是，这个方言是造就自己，也是对神说的。那么这在会众当中，要是单独有一个人发方言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需要翻出来，那是对会众说的。否则的话呢，你自己是怎么对神说，也是什么呀？造就自己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多。那么他因为不了解什么，就什么轻忽所得的恩赐。有人得了预言的恩赐，什么他就轻忽所得的恩赐，那么就跟神说：“哎，我不想得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走，拿走。”后来呢，我们就我记得有个姐妹哈，曾经她有一次有个这样的经历，她那个信主才不过一两个月，她的丈夫得了这个癌症，得了很严重的胃病。那么后来呢，她说她有一次呢，突然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看了有一个整个好像都是白云的，都是很亮的地方。他说看了一个老者过来，穿了白衣。他说眼睛啊像红，那个像那个像铜，讲话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然后呢就跟他讲说：“孩子，你想要什么？”他就说：“奇怪，我来这边我也不晓得到哪里是什么人啊。”然后就那个人就问他一点，他说：“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当时还心里想，他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一直问我在要什么。哎呀，我说你要知道那是谁的话，你都会带个采购单上去。然后他问了我第三遍，他说你要什么？他说哦，我的丈夫生病，我希望有医病的能力。哎，他说哎，再一转眼他就在地上。他说刚刚那个到底是谁？我说你到启示录看看那个是谁。我说哇，你有这么好的运气。我说难怪神只提这些不认识的人上去啊。像我们那样小的，他反而好，不常常提我们上去哈。要是要上去的话，我们一定会跟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开始跟他开条件了。那么因此呢，就是说，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他回来为他丈夫按手祷告，他病就好了，胃癌末期的祷告完就好了，就是与神相见的那一面啊。那么他还有一个姐妹就说，神啊，我不要看了一些奇奇古怪的东西，从我坐在那门框看了一个亮亮的人进来，好像全身都发光站在门后面，我就觉得好奇怪。然后看了半天，我还跟别的同学说，你有没有看那个人站在那边？人家说都没看到。他说奇怪，怎么我看到？他说我以后我的神经有问题了。好，他就跟我讲我说讲什么样子？他说啊，很亮，穿了白衣服，整个都亮亮的，站在门后面，就站在门旁边。又高又大，我说那是天使啊，他说是天使啊，哇，他说我都不晓得，我以为我看我这个眼睛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呢，他这个什么，就是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握住的那个恩赐。那么这个因此呢，我们得了这个恩赐以后怎么样？借着预言，所以说有时候人家为你在发预言的时候，说神会给你某种恩赐的时候，那个会发生的哈。还有呢，借着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这个传递的恩膏的方式也可以被按手的，也可以按手的，啊。那么，但是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这个你要问人家按手传递恩膏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做内在医治释放。为什么呢？把你里面清一清，把它清干净。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做一点，是不是？从头顶到脚顶哪有哪一个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好，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疑心，每天就跑到牧师那说：“我身上有没有鬼啊？我身上有没有邪灵啊？”不要这么紧张哈，不要这么紧张哈，这个，那要是有的牧师不了解，他说：“是的，我看你身上好像有什么什么。”哇，他下了晚回去都睡不着觉了。结果呢，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使用灵恩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与聪明。 因为这个智慧与聪明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智慧、聪明，还有知识，还有见识啊！智慧跟聪明、知识、见识这四种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因为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你的灵恩不管你强不强，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智慧、知识、见识、知识的话呢，你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为此，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如火挑旺起来。所以，我们对这个恩赐的态度要什么呢？要如火挑旺起来，如火挑旺起来。这个一开始我们操练这个恩赐的时候，尤其说医病，或是说赶鬼，或是预言，尤其是说这个赶鬼或是做预言的话呢，你这个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因为有几次我真的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一进来，他说我一看呢就知道每个人身上什么到底什么有什么鬼在他们身上，我到哪里就能看到鬼。这个。人家不懂的话，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你给他这样一讲啊，整个教会都把他都像鸡飞狗跳一样，就是搞了半天，也许不是人家身上那么多鬼，也许他自己身上有批评论断的雷。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如果说我听到有时候，还有一个姐妹就来了我面，她说我一进一个教会就知道那个教会什么样的问题。好，到了每个教会都说这个有这个问题，那个有那个问题呢。那我觉得后来我也祷告，他问题不是在教会，是在他。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说让我们如何挑望起来？这个我们怎么样去挑望？我们不要说一天到晚就说，哎，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邪灵，我来为你祷告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赶出去。这个人家听起来不太舒服。就算在灵恩教会里面呢，他们对这种名词已经用得比较习惯的人呢，他们也不太希望有这样子的没有事的就跑来，哎，我张三李四李姐妹王子王弟兄，我看看你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替你赶一赶好不好？那或者就是说，哎，我看看有什么预言没有，神要我给你发什么预言没有？这个一开始我们不要这样子讲，我们就说我们来祷告。在祷告这两个字是你不管在什么教会里面你都可以用这两个字，阿们到什么教会都可以说，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看你就把那个话就带出去了，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操练的时候，就是你问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话就这样出来了，很自然的，对对方来讲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我们曾经是有弟兄姊妹跑到我面前说，无论是有人就说我身上有这个有那个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很恐怖怎么来了你们这里好像就觉得大家身上都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呢？我就马上安慰他了，我说，哎，我说这个，哎，这个，大家有时候在使用灵恩的时候会觉得有点 messy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乱乱脏脏的，好像你看在做这个陶匠做一个陶瓷陶土的时候呢，他在做的是个两手摸的都是黑泥浆。是不是？是，但是怎么样？他手继续在那做，做做做做了之后，那个陶土就成为一个形状，然后再放到火里面烤。但是如果他不把手弄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出那个形状来。还有这个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一定会跌跌撞撞摔跤的。这个 teenager 十几岁的年轻开始长大起来的，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的时候，你看有的年轻人十几岁开始学抽香烟，为什么呢？他想装大人。是不是他觉得一个大人抽香烟很嚣张？尤其在以前的，现在抽烟越来越少哈。那但是有的年轻人还喜欢抽香烟，当然也许可能是比较心里不舒服或者怎么样，想解闷之类的。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呢，常常是跟大人顶得很厉害。为什么？他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又不完全真知道那么因此就会发生这个误会。那么小孩子学走路呢是东倒西歪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灵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希望有更大的神的同在，二方面怎么样又怕付出那个代价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灵恩。你要想进入灵恩的话，你一定会要付出代价。为什么呢？这个一开始进入使用灵恩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按照自己的一些不成熟会发生这些状况，但是不要因噎废食。不，什么叫因噎废食？你吃口饭噎住了，没有办法吃进去，以后你就一辈子不吃饭。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很快就结束在世的生命。 好，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在进入教会里面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教会都说我们要更大的复兴，更大的复兴，没有一件事情是人可以做的，每一件的复兴都是神做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复兴教会的。你人属地的，你怎么复兴属天的？是属地的复兴属这个是属地的复兴属天的，还是属天的使这个属地的复兴？地是由天造的，这个神在天上说话，就命令就立，命成就成。永远是神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不靠全能，不靠势力，没有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没？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你要进入复兴的时候，你必须要靠耶和华的灵。没有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你看以利沙跟以利亚要的多好，以利沙就抓了以利亚紧紧的不放，走到这个基甲的不放，走到这个耶利哥也不放，走到这个约旦河旁边也不放，最后呢，这个以利亚也知道，但是我就一直在猜这一段时间，到底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心里面到底是怎么个想法？以利亚是大先知，以利沙那时候也不差，虽然那个还没有得到双倍恩膏，但是也是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先知，因为神也拣选了他。所以到底为什么以利亚一开始就没有跟以利沙就说你等等，我要在这边，神要接我走，他就跟他讲出来就好了吗？但是他不讲，他说你在这边等着我，到前面去。好像是这个以利亚，我不知道是不是，除了我今天到天上去，或者说神直接告诉我，说是不是以利亚不想把双倍的恩膏给他。这个，因为这个恩膏得来不易，我不知道以利亚费了多少时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心态。好，那么但是以利亚呢，想要走，他也是想秘密的就走了，还是怎么样，不让他徒弟知道，那他徒弟也是受感的，是不是就知道？所以呢，这个以利沙最后是讲，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我记得我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我们学生有毕业，有董小青啊，这个现在也是牧师的他。在毕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老师为你祷告些什么？他就看着我就一直笑，他就对笑了半天。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说：“好，你要的很好，但是有个条件，你要为老师祷告，使老师升天，能够被火色方法救走，你就必得了。”所以说呢，这个。复兴教会你永远是神的灵，不是靠人的作为，你人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你可以做到某一种程度，你要是通通都做的，而且都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会有些果效，但是真正是人翻转的不是你的话，也不是你的作为，乃是神的灵。你可以讲一篇道，你可以讲同样一篇道，你不信你把主耶稣基督那个四福音的道拿出来讲一遍，在主日讲台念一遍，看看有没有人得医治，看看有没有鬼被赶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在那里被复兴起来，有没有？没有，或者说很少，或是一点点。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神赐什么？圣灵无量无限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因此呢，这是神所高抹的，所以这个高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每次呢，这个，那你说我们不按手，是不是可以也会把恩膏传递出去？当然，你要记得这个恩膏传递出去是根据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林前十二章十一节，那里怎么说的呢？那里说什么样呢？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己意分给个人。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也是耶稣分给个人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记得什么？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个人恩赐赐给赏给人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其实呢是诗篇六十八章十八节里面所讲到了。他升上了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个人的恩赐赏给人。那么这是指的谁呢？指的耶稣基督，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的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分给来，也是主耶稣分下来。那么就是我们总挂一句话，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要分给谁就分给谁那你说那吴牧师，那这样我也不用求了那你这个就跟第一个讲的说你要 eagerly desire 非常渴慕那个属灵恩赐又抵触到了。你起码要有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你若是跟神求，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使你的服事能够更有果效，我相信神一定会给你。 你不要是像以前我十九岁那时候求生，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我一开门大家都知道我吴某人进来了，你放心，你只会最多得说方言的恩赐，需要造就自己里面一些很多卑贱的下品，高骄傲尊敬嫉妒者这个自我哈，这些东西都是都要被挪去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按手是非常重要，但是呢这个有时候没有按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得了圣灵的恩赐呢？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的时候，讲到什么样？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个人身上，所以说呢，有时候你开始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砰就下来了，那是非常强的高摩，那是非常强的高摩。圣灵可以直接降在他们的身上，这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在哥林多前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所以说呢，圣灵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借着人的按手，他可以怎么也可以直接下来。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人的按手，或是人的讲道，或是人开始顺从神的旨意开始做事的时候，神的灵在那里开始工作。所以说你要知道，人神最大的本钱，神最大的本钱，神最大的 asset 资本资就是你的这个资金或是资本，是你跟我。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竭力保守神的殿。好多次神在跟我讲，他是在要做洁净教会，做洁净教会。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要更多的造访我们，神的灵要更多的与我们同在。神人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因此这些罪这些肮脏的事情，就使我们会跟神产生一个隔缘体。这是神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因为神非常的爱我们，爱这个程度，希望不仅是要跟我们在一起，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记得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跟我的一些好朋友哈，就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讲什么死党，是不是啊？那跟那个死党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说，哎呀，我把他装到我的里面，或是我到他的里面，两个就是好像有这样子好的那种程度。那么神就是的确这样住在你我的里面，他不走，他希望跟我们在那里永世在一起。神就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这个身心灵的圣洁。这个一切的谗言，一切的尊敬，一切嫉妒，一切的这个苦毒论断，都求神从我们里面拿出去。很简单，另外一件事情，你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拿出去，你则神的恩膏到了你的身上，你保留不住。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上有带罪的这个恩膏，它就没有办法停留在你的身上。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呢，圣灵的内住跟圣灵加在我们的身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加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有多有少，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他不走的，他不离开我们的。除非你亵渎了圣灵，那你今生来世都没有得救的指望了，那就免谈了，那是最悲惨的事情，没有盼望，就等候审判了。那么如果说你不是亵渎圣灵的话呢，他会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呢，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主在这个四福音里面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有人说称呼我有主啊主啊，但是什么？我说你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作的离开我。所以说我们的行为哈，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你也不能说是胡作非为，因为有了宝血的。我们讲有一个姐妹呢，在那里就一直在那里犯罪，但是她每次认罪祷告完以后，她说还会有救恩，救恩一直会永远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犯罪。那她是在试探神。神知道我一个是软弱，神知道什么是试探。如果说你故意犯了，然后你说反正他会有宝血洁净，我跟你讲，不见得，你那是变成试探。神知道什么叫试探，神知道什么叫软弱，神知道我们内心的这个深处。结果呢，后来呢，他就持续在那个最终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最后审判就临到了，一下子就一些事情发生，他就不见了。所以说这个神是不得轻慢的，不能轻慢神的。神是大有怜悯和慈爱，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一句话说他不生气的，没有从来没有说他不会生气的。 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撒母耳记上十章十节，扫罗到了山上，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发言。那就是说呢，我们常常有，这是另外 一种得恩高的方式，就是说我们需要跟一些有这样恩高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好，我常常发觉呢，我跟一些先知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我的灵在那段时间就会特别敏锐，就会特别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个炭火怎么要大家一起烧啊？一个炭火放到炉子里面烧热，你把它拿出来往里面放一段时间，很容易凉掉。所以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要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信心彼此要互相激励。OK， 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操练这样子的恩赐？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可以这样操练恩赐。尤其是说，你要小组里面有一个或者两个有这样启示的恩赐的话呢，大家开始这样慢慢操作的时候呢，彼此互相祷告，这个恩赐会传递的。我记得有段时间呢，我在传福音的带小组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小组只剩下三四个人了，所以呢，我们的主任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他说武弟兄，请你去帮我们带一个小组，那个小组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看看有没有办法起死回生。那么我就是这个奉命差遣过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开始，每一个礼拜我固定有十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上探访、慰问，好，除了我的工作以外，然后呢，礼拜六我是陪家人，礼拜天呢一天就是奉献给主的服事，早上在教会服事，下午呢出去探访，晚上请人家吃饭，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这个，然后呢，请人家吃了几次饭以后呢，帮人家甚至搬家啦、带孩子啦、看着狗啦、喂狗啦、给狗洗澡啦，都做过了哈。然后呢，也给他们小孩子换过尿片了。然后呢，然后请他们的爸爸妈妈说到聚会来，对吧？请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说不好意思不来，就是在聚会前大概十分钟到了，哎，我来了，好来，聚会是聚那个小组聚会完前十分钟有完了以后什么？就是大家吃啊。谈一谈，谈天了，聊天了，所以说呢，他就是在聚会差不多快完以后才来，要么就是不来，不来的话就很简单说啊，今天有事，明天有事，都那每次打电话都是有事，觉得这个传福音传得很辛苦，但是也有果效啊。最后我就想起来，哎，祷告，我说我们来祷告，一祷告呢，就常常把他们心里面的事情就讲出来了，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你怎么会知道？我都没有跟人家讲过啊，说神知道，哇，这个神真的很灵啊，啊。下次他们就会开始来了，就开始带着朋友来了。然后呢，我说你先来操练为我祷告啊。他说不行不行，不，他说武弟兄，你是几十年的老基督徒，我怎么为你祷告哈？啊，我说没有关系，这是神给你的恩赐。神要是一个驴都开口，你还会比驴差吗？就鼓励他们了。他们就给我祷告，哎，圣灵也就直接在那里动过，他们也把我一些事情就讲出来了。哇，我说真的，神真是不偏待人哦。好，连你们这样刚刚信主的，或者还在慕道，神的灵就已经开始来点到你的身上了，所以他们呢就更兴奋了，因为什么？他遇见神，他说神也可以用我，我说是，啊，下次呢就不需要再打电话邀请他们，到时候会自己，而且会打电话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带一两个人来哦，哦，我说好，感谢主，其实把电话一放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怎么样啊？这叫什么？这个鱼儿上钩了，为什么呢？他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去使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呢？当你可以努力的去做，可以用你的血气的能力，这个就是你血肉的支撑，可以做非常有限。当神的灵开始动工的时候，怎么样？又轻神又快速。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靠着主来服侍主，要靠着主来服侍弟兄姊妹，不要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的能力，你会 get burn out， 你会 get worn out。你会 get out， 对吧？都会受不了的哈。OK， 好。那么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中的长老的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的云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灵停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那个英文是怎么讲的？叫 put the spirit on 在他们身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呢？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在你的身上，不仅是在你的里面，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能力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外面的彰显的能力，是在身上出来的。那么你说那七十个长老，原来没有这个原来没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吗？我相信呢，神的灵有感动他们，但是呢，当这个神的灵特别在高抹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什么？那个预言的能力和恩赐就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发言，受感发言。OK， 然后呢，这个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啊，这是在26节的时候，有两个没有出去，有个少年就来跑着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的灵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啊！你看这里面是一个为父的心态，他没有说什么不只有我摩西一个人可以发预言，他是说怎么样，我愿所有的耶和华的百姓都可以受感发言，受感发言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什么，对灵恩的这个，对凡是属于神国的东西是一个传承的，是一个传承的。我永远是欠上面那一代的人带我的，我永远欠他们那份恩情在主的里面。为什么呢？又不是没有他们就不一定会有我，会有我这个人，但是我不一定会一定要经过某一个人去把我们眺望，去提升我们，我们才会什么把某些事情就打篮球也是一样，你没有一个好的教练，你这个篮球打不出什么名堂，你没有一个好的教练，你的游泳也不见得，你的运动也是一样，你要什么名教练啊？现在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国际的选手可以在世界上得很多的奖牌，他们有很好很优秀非常这个专业的这个职业性的教练在教导他们，而且委身在这些这个运动员的身上。我把我过去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电脑的科技的分析的这个知识，我都把它传授给你，而且对这个运动员的很多的优厚的这个帮助，不管你的吃你的住你的用，我通通照顾你，而且我在你的技术上一段不知的不断的提升你，帮助你改正，帮助你练习，才会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选手。我记得在上一次试运的时候，我看电视都看到那个跑百米高栏的那个中国在那个选手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刘翔是不是啊？刘翔哈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方人啊，可以跑步得冠军哈，或跳高或是跑，那以前都是全部都是黑人的天下的，偶尔有几个白人会出来，但是通常都是黑人的天下。居然是那么多的这个，好像黑人很多那一次比赛的，大概一半以上，但是黄种人大概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但他可以说超过那些其他的黑人选手，超过相当一大截，我看了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我就知道这个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他说他从小时候时候就开始练，以后什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又被拣选到国家的这种培种子队去培养去，然后呢在十多年的时间这样一张练习下来的啊，所以说不但有好的天分的嘛，还有好的教师，还有好的教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当神的灵降到我们身上，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鼓励我们的小组，鼓励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去尝试去听主的话。我们听了很多人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牧师都在这里台上讲道，我不说讲道不好，是非常重要，因为怎么样，我们听不到神直接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只好听人来跟我们讲，是不是？若是你可以，我不说你可以听到人讲了，不是，我不是说你只要听神的讲，不听人的说，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学习操练听主跟我们讲话的声音。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去问你的牧师，他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因为牧师也是人。你譬如说吧，你说，哎呀，我的肚子现在每一到聚会的时候就开始跑肚，
每一要到聚会就开始头疼。你说牧师，我是怎么问题？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或者听过人家讲这种事情的？有过，那有经验一点的牧师说啊，可能是恶者撒旦的搅扰，不让你来教会听神的道，为他祝福祷告，还有很多状况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譬如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常常会跑过来跟我问，我做了一个什么异梦，我看了什么异象，什么意思，把他讲出来。啊，有时候说我看了三个骆驼在那里走，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去过中东玩过吗？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要回去特别祷告才行。我说这样，你回去祷告问神，你要求的水落石出，你不能是老靠别人，是不是？这个不够的啊。或者有时候我看了一架飞机起飞了，我说你是真的眼睛看了还是闭着眼睛看到的？哦，他闭着眼睛看到的。哦，你最近都想到哪里去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回去祷告，问问看那个飞机代表什么？自己去求问。牧师也不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不可能的，只能可以把大概的圣经原则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你们这服侍弟兄姊妹是也是这样，把圣经的原则我知道自己像，比如说你说有没有手在可以这个神可以在墙壁上写字？当然有，但以理书有过。但这个但以理可以把那个手上写的字，那个神所写的字，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就是一门功夫了。这要翻译什么样？那个全是意象的恩赐，全是什么样？甚至全是方言文字的。我现在不能讲方言文字，因为这个电视教学哈，因为方言文到现在为止，圣经上没有说讲的方言文字。不过，但是我相信天上有文字的，是不是？因为它是有生命册嘛，人的名字记在上面，那个名字是怎么写法的？那我相信一定有文字，因为我们在地上都有文字，可能在天上不可能没有文字的，啊。但是有人我曾经看过有什么写方言，还有翻方言的，把方言写出来，和另外一个人一边看着一边把它翻出来了。好，那你说到底那是对不对？我相信呢，应该是有，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作假嘛，他也不是要作假去得什么利得什么名，都不是的，他有了感动他就翻出来了。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姐妹会写方言，她写完了那个方言，她说这是方言，我看了半天我真是看不懂。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讲说我知道什么意思，不不不就看到把它翻出来了。居然有一次我也把它翻出来了，我就是受感就开始把它讲出来了。那么因此呢，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好，做个参考，就是说有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特别说我一定要有会写方言或是会翻方言的，这个你这个是按照你可以跟神说翻方言是有，圣经上有，但是翻方言文字我没有看圣经里面讲过，有一件事情很接近的那个，就是但以理把那个主用手写在墙壁上的字把它翻出来了，把它翻出来了。所以说呢，应该是什么有这个恩赐的，只是这种恩赐用法实在是太少了，太少了啊。好，所以说这个恩赐怎么样？当像摩西那样子有恩高的人哈，他这个恩赐可以分出去的。可以分出去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恩赐很强的时候，他什么？他可以圣灵可以在他身上把他这个恩赐分出去，分给别人。但是你要有这个恩赐，圣灵才会把你从你的身上分出去。你没有这个恩赐，我发现好像圣灵就没有从这个人身上把这个恩膏分出去。那或者把别的恩赐一起带过去，我不知道，圣灵有主权。但是我很多的时候聚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神在祷告说，主啊，求你把各项的恩赐赐给我，使我可以什么成为一个分赐恩赐的人。因为我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有在华安教会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先知性的服事我们认识啊太少，在美国教会这种先知性的服事太多了。就说我当时转到华安的教会来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惊讶，我说居然我们好像差了一个世纪那么老远。在这个美国教会，这个预言的恩赐太普遍，你有大家都有，差不多都有，一并赶我，只是每个人的层次也许会选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说呢，我就跟主说，我说这样子不行啊，我每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全部教会排起来等，一排在那里等我祷告，我这一个嘴巴讲到最后都，真是讲得口干舌燥，这个讲不完，而且讲到最后也不是每一个人，你讲多以后真的那个天线都不灵了，我发现我那个收音机都坏掉，好像收不到讯息。你不晓得做这个行业有时候很辛苦的，人家不了解，人家总认为神会有话给他，但是有的时候来到这些弟兄姊妹面前啊，他既然不读经也不祷告，聚会也不正常，偶尔听说有个先知来就说神有话什么跟我讲， 其实真的没什么话。我想圣灵还好，没有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跟他讲，就是要马上去看吧，对不对？那我有时候来他面前，真是啊，等了半天，祷告了半天，真是没有。他们就眼睛睁得大大看，话呢？现在我就想画在这里，你自己回去好好看。所以说呢，这个华人对先知的这个服事还是有些有些 misconception， 就是有些误导的观念。有一次他们在台湾给我开这个先知预言训练聚会，然后那个开聚会的那位弟兄就很热心，就说我他们那个报上写了，说每一个来的时候都有预言为他祷告，你牧师会亲自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不跟我讲一讲，哎，一来了300多人，你叫我一个人为他们祷告，哇，那几天下来真是叫我脱几层皮啊，好累好累，哇，而且太累的时候，真是会把他讲的不准，而且就不好了，会误导人家，而且人家呢，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名气大了，有时候有他的坏处，为什么呢？人家慕名而来，其实呢，真的这个名气大小，就是其实真的是不圣灵与你同在，在那一刻。以利亚没有什么大学、中学、小学文凭都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是大先知，对不对？那么因此呢，我就是有时候我就跟他们同工讲，我说你不要这样登，因为神跟我讲，他说我没有叫你这样为人家服侍，没有是叫你累得那个半死的那样子，每个人都要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又是很渴慕，有时候真是讲不出来。后来我就狠下心了，我说 OK， 我这里可以祷告了50个到50个，我就不祷告了。到51个，那就下面一个。有时候我说好，凡是全职的牧者举手，就7、8个举手。当到聚完会的时候，现在请全职的牧师出来接受祷告，50个人跑出来。然后我就问他，看有的年纪好轻，我说你是全职服侍，我是神学生。我说神学生，你不是牧师，好吧，又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我这个是，我说 OK OK。有的时候我真的很需要，我说哦是啊。我说你真的很需要，我也需要休息，是不是？啊，那么因此呢，就是说，以后呢，你们大家都可以有预言的话，做牧师就比较轻松了。到时候出去的时候可以带3、5个，我说带个5，要是 local 教会可以带个10、8个去，耀武扬威的就去了。好，要是到远方去呢，就拣选2、3个跟我的一起去。到服事的时候，徒子徒孙们上。给他们点颜色 ，show them some colors。OK， 好。马太福音10:41，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啊，那么就像我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呢，说有一个姐妹就接待一个先知，那个先知也是非常很有恩高的一位先知，啊，他进到那个先知的那个房间里面，是整个那个房间被云雾所笼罩，啊，那个姐妹进到他房间去跟那个先知讲话的都没有注意到，后来先知跟他讲了一般，他说，哎，他说你先不要讲话，你整个站在神的荣耀里面，这个姐妹灵没一警醒的就被圣灵就恩高就下来，就当时就倒在地上了。那后来呢？那个先知走了以后呢，他就睡在那个先知所睡的床上。后来他打电话跟那个先知讲，他说：“哇，他说你走了，我跟我的女儿都上了你的床去睡觉，哈，睡在那这个一天一夜，居然都被恩高吸在那个床上起不来。”好，他说恩高好强，就他回去以后服侍，马上就3级跳。他们的牧师都说：“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啊？”哇，讲圣经一并赶鬼，人家心里的事情一下就把他讲出来了。啊，得了先知的赏赐，他很聪明，他就这样呢。这个他说，凡是外面的讲员，只要有点名气，我知道，我通通把他接到我家里面来。好，说他现在这信主才1年多，可以站讲台讲道，而且讲的道非常能够打到人的心里面去。他也讲到也不需要那么大的能力，他就是就很平常那样分享，大家有人听了就开始哭，就开始流泪，有的病就开始好，然后有的就开始得了医治，释放乌鬼邪灵就从人家身上就出去了，才一年半。好，所以说呢，他懂得怎么样去靠神的灵在那里做事，啊，他那个生命跟那个恩赐是3级跳， 啊，那天我还有机会跟那个姐妹在电话上交通，我听她讲了，哇，我说真的心里想一年半啊，她跟我讲她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我在心里面就说阿门阿门阿门，我一直在说阿门，我说哇，这个真是这个姐妹真是啊，是块好材料，她学得好快好快，一年半啊。第四种呢 ，School of Prophets or Discipleship。School of Prophets or Discipleship。那么这种情形多半是在旧约里面才有的哈。那么新约里面的话呢，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形。新约，譬如说在美国的话呢，有比尔汉蒙的学校，是不是新知学校、医治学校？还有呢，这个 Charlotte Carolina， 这个 Charlotte 这个是在那个。Morning Star 晨星 Rick Joyner 他呢有一个学校，也有培养先知们。那么还有呢，在这个 Mike Bickle 啊，毕麦克那里啊，这个 Kansas City 那个 Hub and Bowl 青旅路那里，他也有先知学校啊。还有在这个在南加州有一个叫做 Harvest Rock 啊，崔安这个主任牧师，他们那里也有一个先知学校。他不是叫先知学校，但是他那个培养出来就是在灵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在灵里面运作的，而请了非常多恩高的先知们到他里面教导。啊，那么这个我相信现在在华安的这个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学校，已经开始了，好，也开始了。所以说我相信呢，这个过去在爱旭园里面是有这样子，我相信在北加州神也可能拣选啊你们的学校成为以后成为一个先知性的学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华安的先知要被兴起来。其实呢，华安这个民族是蛮属灵的，好，那么只要把这个瓶盖把你打开来以后，那个水就可以流出来，啊，只是有时候需要人帮忙把那个水瓶子上晃一晃倒出来，那个水就开始流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鼓励，说一些激励，需要被神的话、被神的灵激动，这个高摩以后呢，再有一些适当的教导，给适当的空间啊，去运作、去娘让，就可以把这个恩赐培养出来。我觉得这个到华安的教会到目前为止，灵恩不能推展出来，神的荣耀没有办法更大的进到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啊。对圣灵的恩赐的运作不够成熟，就变成我们自己变成把灵恩压下去的人，不是教会外面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把灵恩压下去了，是把圣灵给压下去了啊！很多人讲说我们不反对圣灵，他这句话本身这个神学里面就错了。为什么要就说信主信了很久了，说我们不反对耶稣，这个话听起来是对不对啊？这是本身就出了问题了。你来了教会，你反对耶稣，你来教会做什么？不反对耶稣，那就是表示有些教会是反对耶稣的，那就是表示有的教会是反对主的。圣灵就是主嘛，主耶稣也是主，父神也是主，是不是？那是我们不反对主、哦、那这个话就本身就很大的问题了。好，所以说呢，这个神学里面就已经讲不过去了。只是因为什么？我们对神学的这个东西，对圣灵的认识不清楚，而且我们看到圣灵有时候的工作就是看到非常的皮毛的东西，我们就开始来论断了啊。像我自己的这个表妹就常常跟我讲，她说以前跟我讲过一次，她就说表哥啊，你千万不要碰圣灵啊，碰了圣灵邪灵就来啊，碰不得啊，这种东西哈、哦。哎呀，我不是，她不晓得我在学校是教圣灵跟先知预言这两个课的，我就想、哎、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我就在称赞，我就想问她一句，我说你看了哪一本圣经啊，圣灵来邪灵来，你找几个例子吧。圣灵跟邪灵都是把圣灵跟邪灵化成等号了嘛。而圣灵是创造的主，邪灵是堕落的天使，是被造的。这个一个被造，一个被创造的，怎么可以画等号在一起呢？啊，他不懂。他看了像什么？有时候圣灵在那里做医治、释放、赶鬼的时候，就哦，这是邪灵的东西。不说是邪灵，但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下来，他受不了，他要出来。好，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呢，就是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啊，开启我们的眼睛。那么至于呢，这个先知性的学校，哈，先知性的学校，啊。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8:20还是8:10 ？OK， 好。那么这个学校呢？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灵彼此会感染出去，会传递出去的。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一个口直，什么一个心里面要纯正。尤其我们做 leader 的，你自己的灵要对。你不管有没有灵了，你的灵要对。什么叫灵呢？你的心要在神面前是正的。什么叫正法呢？不是处处以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来出发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很抱歉的，我要这样讲，可能我是不是自己有犯过这种类的这种错误，我都不晓得。就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去操纵控制， 那么操纵控制跟一个 leadership 跟一个领导只有一线之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心态，很多时候在心态，也有很多时候什么是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不够完全的。有的什么就是很希望掌权，掌权，因为为了掌权的跟能力啊，我跟你讲，这是一个传道人很大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知道掌权有权力好办事哈，其实不是有权力好办事，有人才好办事。这个 leader 是说 lead 在前面带着走的，掌权是控制和压迫的，辖制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呢，要是掌控辖制的时候，弟兄姊妹一看见是有掌控辖制，马上就退回来了。我跟你讲，带领羊群的什么，永远是牧羊人走在前面，而不是什么牧羊人走在这个羊中间说你往走到后面说你往前去，你往前去，不会的，羊总是跟着牧羊人，所以羊这个牧羊人一定要走在前面，是什么意思呢？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以身作则。那以身作则的这个教会怎么样？做的这个小组或是什么，你的 leader 怎么样？你跟着你的羊们会对你有一个安全感跟信任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管这个一个传道人一个再有多大的恩膏，你要是一下失去了什么样，你的这个 integrity， 你的正直，你的完整性，人家不再相信你的时候怎么样，就没有人会跟随你了。那你的服事对不起就到此结束，你就再慢慢去等候主，等下一个波浪神要再用你的时候那再说，否则的话就在那里等了，就是从球场上被换下来坐冷板凳的。好，是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integrity 非常重要。以利沙呢，他呢，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直在服侍以利亚，服侍以利亚。这个在列王的时候呢，这个以利沙被升天哈，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神就告诉以利亚说，你再去找一个以利沙哈来接续你，啊，来接续你。那么在以利沙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做个门徒呢，就是说在原文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什么给他端水的那个服侍他，服侍他的意思是端洗水盆的。因为在那个沙漠的地后这个气候里面，那个穿的这个草这个鞋子都是不像现在皮鞋可以把你的这个还有袜子了，那是穿的可能草鞋的，所以走完路以后那个脚都是非常脏非常黑的，好，有汗有泥这样。所以因此呢，当进了一个家里面，第一个是不是先洗脚，先洗脚，像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一样。那么以利沙呢是端洗水盆，就是为他老师什么洗脚的。那洗脚也是一个什么谦卑的，因为什么脚是什么一个最这个最容易脏的，是不是？你就算你现在我们有了鞋子有了袜子，你回去了以后呢，把鞋子袜子脱下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味道，有时候是不是啊，也不是很好闻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没有鞋子没有那个好的鞋子也更没有袜子去穿的话呢，那个脚走了一天的路，那就是又黑又脏的，那时候什么你给人家洗脚，洗脚。那么因此呢，这个服侍的他是服侍以利亚。那么服侍以利亚呢，等到什么时候呢？他服侍以利亚，第一个是要神要给他什么谦卑，所以做一个门徒，做一个学徒，做一个学生，我们第一个要有谦卑。谦卑在什么？谦卑在老师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谦卑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性情，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寻求的一个生命。谦卑。好，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从谦卑的里面开始呢，开始提升。从谦卑的里面开始提升。为什么那时候神没有把很多恩赐给我？因为我不谦卑。他给了我就等于把我毁掉了。他给了我他就把我毁掉了。为什么呢？我会非常非常的骄傲。好，所以说呢，因此呢，这个骄傲是什么？是神是抵挡骄傲的人。那么因此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我在外面出去服侍的时候，我会有些弟兄姊妹呢，尤其特别有一些灵恩基础的，他会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哈？那我只要我的时间或是住宿啊能够解决的话呢，我都会带他们去， 啊，都会带他们去。那么当时像我跟对方教会讲，我会带一些弟兄姊妹来，他们跟着一起来搭配服事啊。但是呢，先不需要暂时负责他们的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事情，他们只是说啊、来这个跟着我一起搭配服事。为什么？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服事，在我的遮盖之下，在我的教导或是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可以有一个，万一他们又出了什么状况，我要起来替他们解释的。那么因此呢，这样子你看这个老师怎么做呢，你那个学生也怎么做啊。所以说呢，这个带出来的学生呢，真正带得好的话，他很多地方会跟那个老师很像，但是当他不可能是两个人完全一模，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恩赐的适应方都会有点不同。